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23年5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跟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请听文章《北方这所一流大学里的特殊90后》。神传文化节目，我们要讲的是七来七往的愿。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76岁法轮功学员曹长启被网判4年，曾遭冤狱13年；江西周美丽又被非法关押；湖北黄宏卫、骆元英再次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曹长启老人于2021年5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现得知曹长启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已被解职到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现年76岁的曹长启是蒙阴县开发区曹庄村人。2021年5月31号，曹庄村书记王磊带领不法人员闯入曹长启家中，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 曹长启被挟持到沂南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又被转到蒙阴县看守所。现得知曹长启被法院枉判四年，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同时，曹庄村法轮功学员王焕霞、张秀平两家也被骚扰。据明慧网发表的消息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逾2835人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其中8人被迫害离世，101人被非法判刑，964人被绑架，412人被非法抄家，544人被关押，1562人被骚扰，28人被迫流离失所，234人被非法关洗脑班，77人被非法取保候审，129人被勒索罚款，14人被非法扣除养老金、工资、补助等。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周美丽女士今年6月11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九江市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年66岁的周美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中共迫害。2000年，周美丽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拘留15天，勒索4000元。之后，周美丽又3次被非法劳教，2次遭非法判刑，身陷囹圄，共计长达13年半。2001年，周美丽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3个月，因她拒绝所谓的转化，被转到看守所，后被劫持到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遭受3年迫害。期间，周美丽遭到挂靠、超负荷劳动等折磨，因她拒绝放弃信仰，被非法假期6个月。2011年，周美丽在瑞昌市被彭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警察绑老虎凳、烟头烫等酷刑逼供，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南昌新建县女子监狱期间，周美丽拒绝转化，曾被连续罚站24小时，最严重长达4天4夜不让合眼。她还经常遭狱方不准吃饱饭、不许洗漱，经常被犯人侮辱大骂。2016年5月，周美丽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九江市浔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0年11月，周美丽解除冤狱后，被九江市人力社会保障局以无理讨要11万已发养老金为由扣发养老金，她的生活来源被截断，只能靠女儿接济。现在，周美丽再次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法轮功学员黄红卫和骆元英两位女士被非法关押已经一年多，今年5月31号被法院非法开庭，律师一一驳到了公诉人的所谓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案件证据不足休庭。今年6月17号，两人面临汉阳法院的第二次非法开庭。现年59岁的黄红卫是武汉远大制药厂退休职工。1996年，黄红卫修炼法轮功以后，以前患有的颈椎病、关节炎、鼻炎等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一身轻松。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黄红卫因为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2次被关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受折磨，1次被非法劳教1年半。现年63岁的骆元英是硚口区工商局财务科出纳员，他曾患有偏头痛、颈椎肥大、肩周炎、胃炎、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做理疗、针灸也无济于事。1996年，骆元英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两个多月后全身的病痛奇迹般的消失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骆元英曾3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2年，3次被绑架到洗脑班。他未到退休年龄而被工作单位强行内退，不准上班。2021年2月，黄红卫、骆元英在江汉区三眼桥告诉民众法轮大法的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行政拘留所15天，到期后又被警察劫持到洗脑班。 警察一直隐瞒骆元英和黄宏卫的下落。八天后家人才得知，骆元英和黄宏卫已被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今年5月31号，骆元英和黄宏卫被汉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黄宏卫的辩护律师一一驳倒了公诉人的所有所谓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案件证据不足，退卷到江汉公安局重新补充证据，延期到6月17号重新视频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人运世界多国演出展现传统，搭建人神之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5号至12号，美国神运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卡利亚里、法国蒙彼利埃、美国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纽约州的布法罗、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共22场，用纯善纯美的艺术形式重现中华传统，搭建人和神的联系。不少观众表示，感受到演出具有强大能量和疗愈效果，观众与神韵所传递的信息产生共鸣，神韵传播的传统价值观有助于人类突破困境，被中华民族原貌之美、内涵之深刻而感动。今年神韵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上演了10场演出，场场爆满。萨尔瓦托雷·鲁杰里和特蕾莎·弗兰卡维拉医生夫妇观看了6月10号晚的神韵演出。鲁杰里说，神韵带给我们的是对一个超自然的未来世界的向往，我们的生命来自创世主，我们将回到他的身边。演出展示的优美的舞姿、和谐美好的画面、缤纷的色彩和无限的光明，都将把我们引向永恒和天堂。神韵最后的动态天幕也表现了这一主题。美学培训师玛丽亚格拉西亚卢索说，最后一个节目正是让我感到激动的部分，散发的能量非常强大，让我们充满对未来的希望。演出带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希望的信息，这在所有的舞蹈动作中都传递了出来，每一个动作都传达出一个胜利的良善的信息，回归光明的信息，神圣的信息，这就是我观看演出所得到的一切。公司老板诺埃尔·达尔多斯在法国蒙彼利埃看完演出表示，神韵让人可以不一样的活着，是个必看的演出。达尔多斯说，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非常完整，现在去中国已经感受不到了，但是神韵复兴了中国文化，我们找回了整个文化的根、生命的根、生命的核心，中华传统的博大精深让我们的身心随之震颤，产生共鸣。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747万。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请听时事评论。23年五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8日。20世纪90年代，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并且钱学森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气功热现象，为人体科学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户。1992年，法轮功开始红传，
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的时间，法轮功修炼者遍布千家万户。截至1999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法轮功修炼者已达到上亿人。从1998年到2021年的23年中，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吸引了若干国内国外的专家及研究人员予以关注及探索，并撰写了多份调研报告。比如1998年9月，为配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调查，由九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十个城市，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等市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调查项目为流行病学的调查和情况分析，观察指标为被调查者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体质状况、精神状况。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12553人中，女性占 72.1%， 50岁以上的占 51.6%， 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10475人，占总数的 83.4%。 通过2到3个月和2到3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97.9%。 仅在一个月后，1998年10月，由北京的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人民武警总医院、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04医院的一些医学工作者对北京市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的修炼效果进行了调查，采集到有效调查人数12731例。调查结果表明，修炼前患一种以上疾病的有11892人，占总人数的 93.4%。 修炼后健康完全康复和基本好转，修炼后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2001年4月到6月，由俄联邦内务部法医研究室的医学博士古罗奇金教授和精神科医生斯明塔尼先生组成的调研组，对俄罗斯部分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调研项目包括修炼者的有关医疗证明文件、修炼前后的健康指数、法轮功功法内容、修炼者的日常生活。调研组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32名法轮功学员中随机选取12人进行了调研。调研组的鉴定内容包括身体和精神健康状况，这12人在修炼法轮功前均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和精神疾病，包括内分泌失调和呼吸道疾病等，以及精神抑郁、容易疲劳。修炼后对他们进行2个月的观察和测试，结果测试曲线总增长超过100个点。于是调研组的鉴定结论是，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为 75%， 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和精神没有任何危害，是一种可接受的保健方法。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是一份采用同行审阅方式的替代医学领域权威杂志，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免疫学家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文章中谈到通过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血液白细胞进行实验，利用 DNI 微裂和 RNI 保护等技术研究人体主要免疫细胞之一嗜中性粒细胞的基因表达情况，对比了一组修炼法轮功一年以上的修炼者和健康的非修炼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法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之吞噬和杀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的免疫细胞具有独特的双向调节机制，也就是说，他们的嗜中性白血球在无炎症下寿命比普通人长，加上吞噬力也强，因而更有利于保护机体。可是，在发炎状态下，嗜中性白血球消灭病原体之后，却会迅速凋亡，从而有利于快速消解炎症， 避免发生免疫反应过度。替代与补充医学期刊对论文评价称，这是期刊一直在期待的试验，以比较全面的方式来看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作用。 ASCO 年会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肿瘤学术研究的医学年会，每年吸引超过30,000名来自全球的肿瘤学专家参加。2016年6月 ASCO 的官网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修炼法轮功延长晚期癌症病患存活及改善或治愈其症状。论文内容包括诊断、修炼法轮功的时间、截止到报告日期的实际存活期、症状改善与生活质量等数据。所有报告都经过了2名医师的审查。论文以152例晚期癌症为研究对象，报告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可以帮助末期癌症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及改善症状。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去年初美国杂志《健康行为与政策评论》发表的研究报告，题目是台湾法轮功学员的医疗使用及健康感知。这份调查采取了国际泛用的健康调查简表，对超过1000名受访者进行身体与精神变化的评估。调查内容包括修炼前后的医疗使用量变化、罹患慢性疾病状况的变化、吸烟与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变化等。据研究结果显示，法轮功学员除了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2项分数与一般民众没有显著差别外，其余指标的平均分数均明显高于一般民众，比如身体健康状态和因情绪问题所引起的角色限制项目。不仅如此，65岁以上的高龄法轮功学员身心健康指标全部明显高于一般民众。刚刚谈到的例子是从1998年至2021年，这23年来，在国内外，从政府机构到学者以及学术机构，对于法轮功修炼者的部分研究成果。虽然研究方式、调查对象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对于微观细胞的观察，还是宏观人群的普调，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对于祛病健身、净化身心的超常作用，获得了公允而客观的评价。正是这20余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一点一滴汇聚起来的真实事迹，默默地打动与帮助了无数人。至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对于有志于探索生命科学、解开生命奥秘的追求者来说，了解法轮功、阅读《转法轮》一定会是一次意想不到的人生之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文心的评论文章，23年5份调查证实法轮功的超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全世界都有人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 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在北方一所一流大学里，有一群年轻学子，因为一份特殊的因缘，他们和所在的班级有了不同的全新景象。下面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北方这所一流大学里的特殊90后。
王老师是他们共同的专业老师，在他们的眼里，这位王老师不但幽默风趣，讲课生动，下课还会很有耐心地给学生解答问题，平时里也从来不摆架子，而在面对家长学生的送礼，更是一一的委婉拒绝，从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占人便宜。有一次过小年儿，很多同学都回不去家，王老师给学生们打电话说，干啥呢？你们回不了家，怪可怜的，来我家吃火锅吧。一伙年轻人高高兴兴的都去了，那次火锅吃的是热火朝天。在大学里，这样的老师并不多见，学生们经常围在王老师身边听他讲故事，而这位老师的话题也很广，他对学生们讲文化大革命、6.4事件，包括法轮功的遭遇等等各种敏感的话题。虽然王老师受到学生们的喜爱，但也有些学生觉得话题很敏感，会躲着王老师，但是王老师却不论学生的态度如何，依然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学生。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小音以前被电视上播的天安门自焚视频的造假新闻给吓坏了，所以总是躲着与法轮功相关的一切。有一天，小音到王老师家里，王老师和他的妻子依然没有架子，亲切热情地接待了他。那天他在与王老师的谈话中发现了许多在天安门自焚事件中不合理的疑点。央视的新闻说，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刘春玲是当场被烧死的，然而将央视的焦点访谈的画面放慢，就会发现当时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已经基本被扑灭，他是被一名男子用一个重物狠狠地击中头部后倒地死亡的。再说说自焚者刘春玲的女儿刘思颖，报道说医院为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但4天后她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能说话能唱歌，这完全是违背医学基本常识的。 还有在现场自焚的王进东衣服都烧焦了，而他两腿中间的雪碧瓶却在高温下丝毫没有变形。还有一个大的漏洞，就是央视的画面有远景、中景、近景，甚至还有镜头的拉伸和切换，这完全不像是突发的新闻镜头，更像是安排好了的戏。发现了这些破绽之后，小音震撼了，他一改过去的观点，跟王老师变得更加亲近了。跟小音有类似经验的是默默。有一天，默默突然听到一个朋友说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新闻时，感到很震惊。默默也曾经上过王老师的课，因为王老师人品很好，他很喜欢这位老师，但是之前没有机会听王老师谈过这些。当默默跟着朋友到了王老师家后，在王老师详细的解答下，默默明白了法轮功原来是一种修炼，而且法轮功是禁止杀生和自杀的，而修炼法轮功的人都很珍惜生命，是不会做出自焚这种事情的。默默不仅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和印象，也被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所吸引，就开始跟王老师学练法轮功。原来王老师夫妻两个人都是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大法弟子。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小音和默默一样从躲避到亲近，小天就是这样的例子。原来小天的老家在北方一个以裘皮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县城，家家户户多是供奉着各类的地仙精灵的造像，对各种信仰之说他早就习以为常。但他听王老师讲的很多修炼故事中的事和他以前理解的修炼不一样。他以前认为挂些佛珠手串就是信佛信神了，而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比如不讲假话，不做表面功夫，真诚待人，做事先考虑别人会不会受到伤害，自己利益受到损失或遇到困难时能坦然地面对，能宽容别人，不断地提高自身的内在境界。重点指出了修炼就是要向内修，提高心性。听了这些，小天的内心感到一股敞亮，升起了对修炼的向往，于是小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自那以后，小天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过去个性高冷的他变成了大家喜欢聊天的对象。还有一位叫悠悠的女孩，原本她觉得神啊佛呀这些都是飘飘渺渺的，她只相信现实，讲究眼见为凭。可有一天她亲眼瞧见了传说中的幽檀婆罗花。传说幽檀婆罗花三千年才开花，他却在王老师家干枯的葡萄上看见了幽檀婆罗花。幽檀婆罗花很小很精致，悠悠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瞧，他看到花朵里的花蕊洁白而漂亮，这让他这个讲究现实的脑袋也不得不面对眼前这个铁铮铮的现实。后来他更在王老师家的木头上、枯叶上，甚至不可能开出花朵的铁栅栏上、石头上都看到了幽檀婆罗花。悠悠被这些神奇的事情折服了，于是也开始练功了。悠悠的男朋友石头也就自然地跟着一起练了。说来神奇，石头原本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少年，年纪轻轻保养得比一般的女生还要精心，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两次医院输液打针。因为从小吃药，手里的药特别多，同学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到他这里来找药。石头修炼法轮功以后，整个人都健康了，就再也不用服用那些药物了。 还有一个女孩叫麦子，她是一个很有正气感的女孩。她听到王老师讲的事情后，发现中共竟然是如此的邪恶，正义感使然，她马上决定用自己的名字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网站上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且从王老师那里借来了法轮大法的书看。看了书后，麦子十分的震惊，他感叹道，原来神真的是存在的。就这样，麦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几个月的时间下来，身体减了十几斤重，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都神奇的消失了。而麦子的改变也影响了他的朋友燕子。燕子是个留守儿童，原本孤僻倔强，看到麦子的变化后，他就跟着麦子一起练功。随着慢慢修炼，燕子变得更有自信，对未来也渐渐不再感到迷茫和不安了。就这样，一群先后从王老师那里了解到真相的年轻学子们，陆陆续续地开始修炼法轮功，并相约每天早上一起在学校的教室里练功，晚上就一起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或者喜悦中，他们互相交流，互相彼此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这些年轻的学子们不仅身体变得更健康了，在相互扶持学习下，他们的课业成绩也变得更好了。也因为他们的改变，全班级的氛围被带动了起来，大部分同学都开始对法轮功刮目相看，对法轮功有了不同以往的全新认识。好，听众朋友，这所北方一流大学里90后学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两个冤冤相报的故事。从前有一富翁，空有家财万贯，膝下却无一男伴女可享天伦之乐。富翁于是请来媒婆，纳了一个乖巧秀丽的小妾，不久小妾就为富翁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富翁非常高兴，对小妾和他们的儿子十分宠爱，可他的大老婆因此心生忌恨，表面上对小妾及他的儿子非常疼爱，内心里却盘算着有一天要除掉这一对母子。小儿子长到一岁多，无病无忧，非常可爱，家里上上下下也没有人怀疑大老婆对小儿子的爱心。有一天，大老婆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一支细针 狠狠地扎在小儿子头上百会穴的地方。婴儿不会说话，只痛得日夜啼哭，家里上下都不知道婴儿究竟得了什么怪病，群医网效，仅7天便死了。大老婆也假装很伤心的样子，痛哭不已。婴儿的母亲伤心欲绝，不吃不喝，奄奄一息。后来查出是大老婆下的毒手，孩子的母亲想起婴儿天真无邪，竟然遭此毒害，痛不欲生，于是暗地发誓要为儿子报仇。他来到一间佛寺，问寺里的和尚大德说，心中有所求，要修何种功德才能如愿呢？和尚告诉他，受持8关斋戒，所求如意，长养出世善根。富翁的小妾一心报仇，对和尚的话并未完全领会，就跟随寺里的比丘们受持7天7夜的8关斋戒，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小妾死后，元神随即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富翁的妻子忽然怀孕，喜出望外，富翁也暂时减轻了丧子之痛。女儿出生后秀丽可人，富翁的妻子十分疼爱，日夜呵护，视如掌上明珠。长到1岁多，女婴突然莫名其妙地夭亡了。富翁的妻子真正尝到丧女之痛，痛不欲生，整天不吃不喝，情况不减当年的小妾。如此七来七往，富翁的小妾7次投生为大老婆的女儿，每一次都生得端正秀丽，惹人怜爱，有时2岁3岁便死，有时4、5岁便死。富翁的妻子则连连遭受怀孕之喜、生产之痛、抚养幼女的满足感，旋即饱受丧女之痛。最后一次，女儿长到14岁，亭亭玉立，美丽动人，已经许了人家，定了亲，却在临出阁的前一天晚上，女儿又无缘无故地死去了。富翁的妻子捶胸顿足，心痛欲裂，整天不言不语，不吃不喝，只是默默垂泪，看着棺中的尸体，不许人家盖棺。这样过了20余日，有一位正道的阿罗汉心生悲悯，欲往度脱，来到富翁家里，要见富翁的妻子。婢女进屋禀告，富翁之妻说，我伤心的快死了，怎么见出家人呢？给他一些食物吧。但是阿罗汉执意要见富翁的大老婆，婢女只得又进屋禀告，如此数次往返。大老婆心中纳闷，于是乱发蓬垢，面容憔悴地出来会见阿罗汉。阿罗汉明知故问道，为何如此伤心呢？我前前后后生了7个可爱的女儿，每一次都2、3岁、4、5岁就夭折，最后这一个女儿长到14岁，已经许了人家，谁知要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又突然死了，我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说罢又伤心地掩面痛哭。罗汉安慰道，你先梳洗一番，回头我再告诉你。妇人只顾伤心，哪有心情梳理。罗汉于是说道，你们家的小妾在哪里？她是怎么死的？妇人闻言心里一惊，这出家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呢？于是擦干眼泪，整理一下乱蓬蓬的发丝，令婢女奉茶， 恭恭敬敬地请罗汉开示。阿罗汉道：你们家从前有个小妾，她是怎么死的呢？妇人闻此默然不能作答，心中惭愧不已。阿罗汉说：你杀他的儿子，令他忧悲懊恼而死，他心有未甘，所以前后七次来投生做你的女儿，也让你饱受丧女的痛苦，想以这种幽毒来杀害你，所以他其实是你的怨家，哪里是你的女儿？不信你再往棺中看看。妇人往棺中一看，那尸体早已腐烂，臭味呛鼻，不可逼近。罗汉道：你还舍不得这尸体吗？妇人心中非常惭愧，于是令人盖棺将他埋葬。妇人又向阿罗汉哀求忏悔，并请求受戒。罗汉答允了，请他隔日到寺里为他传戒。富翁的小妾投生大老婆的女儿死了之后，便又转生为一条毒蛇，知道大老婆要去寺里受戒，便一早在半路上等着要咬死她。大老婆走到半路，看见毒蛇横卧路上，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前进。阿罗汉在寺里入定，观知此事，旋即赶来，对挡路的毒蛇说道：你难道以后生生世世还要做他的女儿，互相残害不休吗？大老婆杀害你的儿子也才一次，而你懊恼怀恨来回已经七次了，你前面七次的罪恶都还可以悔过，但如今此妇人要修行受戒，你若断了他的去路，则要生生世世在地狱受苦，无有进食。看看你现在的蛇身，哪能跟这妇人的人身相比呢？毒蛇听了罗汉这一席话，突然忆起自己的前世，从前那些怨恨委屈一时都消失了，蛇头着地不喘息，默默地想罗汉的话。阿罗汉于是为他俩持咒解冤，最后说道：你们二人从前的仇怨罪过，从今以后冰消瓦解，世事不要再恶意相向了。二人都听从罗汉的话，同时向罗汉忏悔。忏悔过后，小妾的元神旋即离开蛇身，投生人中，等待时机闻法。富翁的大老婆也心开意解，正得出果须陀环，后随阿罗汉受戒做优婆夷。再讲一个轮回转生冤缘相报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近代东北的一个农村，在村中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独生子从小体弱多病，夫妻二人对这个孩子真是宠爱有加，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光了家中的所有财产。当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有一天，孩子指着家中唯一剩下的一匹大花马说：我要吃马肉，把这匹马杀了。夫妻俩看着这好端端的马，要杀了吃肉，有点舍不得。这可是家中唯一值钱的牲口了，全家地里的活全靠这马来干。可他们看到儿子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又有些可怜。儿子在床上一个劲儿地喊：快杀马，我要吃马肉，
我非要吃这匹马的肉，晚了我就吃不着马肉了，我快死了。夫妻俩看着儿子要死要活的要吃着马肉，于是就狠了狠心，真把这匹大花马杀了，炖了一锅的马肉。当儿子吃了一碗马肉后，不到一个时辰，这个宝贝儿子真的躺在床上死了。夫妻二人嚎啕大哭，邻里多次相劝也无济于事。儿子的死对二人的打击太大了，回想起自从儿子一出生就给这个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现在连给孩子发丧的钱都没有，夫妻二人百思不得其解。自从草草葬了孩子之后，这夫妻二人像失去了生活的勇气一样，整天神魂颠倒的。后来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说，南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能破解许多离奇怪事，不如到庙里让老和尚看一看你儿子的事。于是这夫妻俩来到南山庙中，见到老和尚说明来意。老和尚先没说话，闭目禅坐了半天，才缓缓说道，你们二人与你们的儿子有前世的孽债要还，你们想要知道详细的情况吗？二人匍匐在地，一个劲儿给老和尚磕头说，我们说什么也要知道事情的真正原因，请老方丈详细说一说。老和尚慢慢地说起来，在上一世中，你们的儿子是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在他18岁那年，有一天他父母带着他去走亲戚，不料在途中被一伙强盗所劫，当时的强盗头子这事转生成了你们家的大花马。你们夫妻二人当时是这伙强盗的小喽啰，这伙强盗包括你们二人在内，抢光了他们的财物，杀死了那个千金小姐的父母，打散了家人。那个强盗头子还奸污了这个千金小姐。事后，这个小姐在山崖边说了句，来世一定要吃这头目的肉，以解心头之恨。说完就跳山崖而死。后来因为强盗头子行恶太多，就转生了畜生道，而你们因某种原因转生了人身，来偿还欠那个小姐的孽债。那个小姐就转生成了你们的儿子，向你们索要前世的冤债。夫妻二人听了有些半信半疑，这和尚的话能是真的吗？老和尚似乎看出了这二人的想法，就说，如果你们不相信，请二位施主在本庙住上一夜，今晚发生的事可以验证老衲的话。于是老和尚给他们二人找了一个单独的客房，这二人就在庙中住下了。到了半夜的时候，这二人迷迷糊糊，就像做梦一样，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这夫妻二人想起老和尚的话，也不敢去开门。外面的敲门变成了砸门，这二人更是害怕。他们脱去衣服放在床上，人却钻到床下躲起来。不一会儿，门被砸开了，只见进来的人正是他们死去的儿子，就见他手拿一杆长枪，怒气冲冲，直奔床前而来，用长枪对准床上的被子和衣服一阵乱戳，嘴里还说着，杀死我父母的强盗拿命来，逼死我的强盗拿命来。天快亮了他才住手， 到外面骑着马走了。天大亮时，这对吓得半死的夫妻才从床下爬出来，他们穿上衣服来见老和尚，并讲了夜里似梦非梦的事。老和尚笑着说：“老衲所言不差吧？你们欠那千金小姐的债已还，可那小姐父母的命人家还要呢。”夫妻二人倒地便拜，请老和尚指点迷津。老和尚说：“只有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无佛慈悲，能化一切难，能解一切迷，能了一切缘。”于是这二人从此吃斋念佛，成了虔诚的佛门信徒。这件事在当地流传下来，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做恶事、做坏事，否则今生不还，下世也要还的。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